能够写出这么美好的诗歌来赞美神。我们今天继续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五章的11节到16节，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一般都不太注意的一段的经文，也在讲台上也很少讲到的一段的经文，在提摩太前书五章的11到16。至于年轻的寡妇，就可以辞她，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他们被定罪是因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并且他们又习惯懒惰，哀家闲游，不但是懒惰，又说长道短，好管闲事，说些不当说的话。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信主的妇女在家中，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在提摩太前书，我们曾经一直说过，提摩太前书主要是写给牧者的，就是牧师的 一封书信，就是有关教会的一些的事情。那可是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可以把一些的经文实际的应用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那在第五章呢，保罗是讲就是教会一些的管理的一些的方法，尤其是三种特殊的族群。第一种呢，就是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讲到的是年长的寡妇，就年纪大的失去丈夫的。然后呢，今天我们要看到是年轻的寡妇，就很年轻就失去丈夫的。然后我们下个礼拜的话会讲到教会的牧师牧者。那这三种族群是往往是被社会或者在教会中往往是比较被人家忽略的这个族群。然后呢，我们这边所讲到的所谓来自教会的支持呢，有几个特殊的特点，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我今天再重复的强调。所以当我们讲到说来自教会的支持的话呢，有这些的特征，就在实质上呢，是在金钱上的支持，很具体的。然后呢，在时间上呢，是长期性的支持，而不是一次两次这样子。然后在要求上呢，支持是有期盼，就是说要有对方被支持的人呢，要有所改进的。然后呢，在态度上呢，是要有恩慈的，有恩慈的。那这个是大致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就以这个原则。所以我们不论对任何人，比如说宣教士，对牧者，或者对一个基督教组织，我们支持的话呢，原则上也应该是这样子，是不是有在金钱上的长期的，要有期盼的，或者是要有恩慈的。这个是我相信我们做很多事情呢一个很好的原则，可以供我们大家来学习。然后圣经在使徒行传是描述早期的教会发生的事情，是2000多年前。那我们今天同样要学习他们那当初的情况，尤其是在第二章描述的是在使徒彼得当耶稣死复活升天之后呢，彼得就讲道，他讲了那篇道呢，就很多人就信主。我把经文就放在程序单上面。然后在这第二章呢，就是描述那篇讲道所影响的，对教会长期的影响，因为那篇讲道呢，就产生了第一个的教会。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37是这么说，众人就听到彼得讲道，你可以去看前面的经文，就觉得扎心，就对彼得跟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么样子行？ 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的门徒约贴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那这一段的经文一直就是开始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开始了这件事情。那这个是曾经发生在教会历史中一个真正发生的一个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呢，却带给人很多错误的观念，因此导致一些非常的悲剧不断的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中，即使在今天都不断的发生，就是因为对神的话语一知半解，断章取义。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清楚这一段的经文呢，可以帮助我们如何在教会中处理像类似寡妇，或者类似那些孤儿，类似那些在教会不被人家忽略的这一群人的身上，我们就要根据这个的背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了解，更加了解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年轻的寡妇。在神的旨意中，在圣经的教导中呢，教会绝对不是在推行所谓的共产主义，绝对不是。我们今天不讲政治，只是讲教会绝对不是推行共产主义，因为很多共产主义的呢，用这段经文来做支持，说你们基督徒是看圣经就讲共产主义吗？因为说什么信的人都在一处嘛，凡物公用嘛，并且把田产都卖了，按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所以我们教会应该是共产，把所有的钱都聚在一起，然后大家平分，就是共产主义，就是这样子。教会绝对不是，教会绝对不是在推行共产主义，同时教会也是绝对不是在推行所谓的社会主义。因为这边的经文说，他们天在二章的46节说，同心合意，恒切在店里，在家中，存着感谢诚实的心用饭，好像就是说是社会主义，就是说劫富济贫。不是，教会绝对不是推行社会主义，这个呢是长远影响的。很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都拿圣经的这段故事来支持，是完全的错误。我们要了解这一件事情呢，的确发生过，的确是发生过，圣经所记载的这个是真正发生过，可是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所发生的。我们不要把圣经中特殊的一个情况呢用在普遍的状况中，这就导致很多的异端邪教就产生，导致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动乱不安，就是因为呢把圣经的话曲解。我们要了解教会绝对不能取代我们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不是教会为你向神负责，绝对不是。教会也不能取代家庭的责任，你的家庭美满，感谢神，可是教会绝对不能取代你的家庭。 教会也不能取代社会，教会也不能取代国家的责任。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是一群得救的人聚集在一起来敬拜神，有一个属灵的家庭，可是不能就把你个人的责任就给好像脱去了，绝对没有。我们要了解这个情况。可是我们到底基督教的信仰到底是讲什么呢？是讲一个自由的信息。我们这个自由的信息，从神学或者是从我们信仰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就包括了三件事情，是帮助我们脱离了律法的捆绑，得以自由，脱离了罪恶的捆绑，让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去犯罪，然后呢，可以脱离死亡的捆绑，因为我们人人都有一死，可是等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你我都要复活，我们从此要脱离死亡的捆绑，这个是自由。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去触犯法律，我们可以自由的不去做坏事，我们可以自由的不惧怕死亡。这是 COVID， 多少人在这个惧怕当中过日子，对不对？尤其很多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不论是在大陆、在台湾、在各地，一碰到这个都吓得半死。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自由使我们不惧怕死亡的话，我们不需要害怕。可是我们仍然要保持一些应该有的知识，医学的道理，不是因为我们不怕死亡我们就去寻死，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呢，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八节有说了一句话，说不，从此就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因此我们讲的这个所谓的自由的信息，远超过所谓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者是民族主义，远超过这些。我们所讲的自由的信息，是因为真理使我们自由，而这个真理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都在耶稣基督里，是一个新创造的人，这个永恒不变的真理。然后呢，这个自由的信息呢，在社会的层面或者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层面，就包括了这个自由可以帮助我们脱离种族的不同，我们不再有种族之间的歧视，你是黑人、白人、黄人什么人，种族之间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没有分别了，神不看你我的肤色。然后呢，也没有地位上的不同，不管你是自主的，在那个当时是个自由的人，是属于有钱的人，为奴的是没有钱的人，把自己卖给人家做奴隶。所以这个自由的信息已经脱离了所谓的社会地位的阶层，我们不要就是说看眼睛都往上看哦，都不就是只看上不看下，我们都是很羡慕那些地位高的人，看轻那个地位低的人，已经不再有地位。这个地位当然包括你的经济的程度，你的社会的知名度，或者是你的教育程度等等，已经不再有这个不同了。然后呢，也脱离了性别的不同，不再分男跟女，就说男女在神面前都是同样的宝贵。因此很多人读圣经都以为神是重男轻女，事实上没有，因为男女毕竟在体格上，在很多的情况上是有所差异，可是在神的面前价值上是没有分别。因此所以在这个情况呢，在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的经文呢，因为当时的情况，女人大部分都是待在家里的，受教育的机会比较少的，所以没有去打工去赚钱的， 所以一旦他失去了先生的话，他生活就立刻陷入了困境，而男人就颠倒，男人大部分都出去工作的，所以即使他失去了太太呢，他还是可以维持生活的。因此呢，神是照顾那些孤儿跟寡妇，所以我们上次就讲到对于年长的寡妇要有一些的条件。那我们今天的保罗就立刻呢就讲到对年轻的寡妇，那今天年轻的寡妇是我们信息的主题。保罗很快的说，他不许不允提摩太把年轻的寡妇呢记录在圣就教会中所支持的这个名册上。那保罗列出了他拒绝的一些的原因，我们首先看一些所谓的负面的原因，就是消极的原因是什么。在五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保罗列出了为什么保罗说不要将年轻的寡妇像年长的寡妇一样列在教会的支持的名册上。这边和合本说可以辞他，这个呢我以前读的时候呢常常不太清楚，因为保罗说辞他不是说辞去他的工作把他解雇，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教会从来没有聘请他雇用他，怎么把他辞去，对不对？我们读的时候常说辞嘛，辞去。然后呢牧师常常鼓励你们呢都多看一些的新的翻译本，圣经的原文是绝对没有错误，只是翻译上呢因为时代的当时的人对圣经的了解有点限制，所以翻译上有点就是说出入。新译本呢，中文的新译本是说不要给他们登记，就不要登记。那新的和合本说拒绝登记，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较前面的年长的寡妇，因为前面说年长的寡妇要把他们登记在一个册子上，必须要年纪60岁以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前面的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寡妇要把它登记在名册上。这里就是说年轻的寡妇呢就不要把他们登记在那个名册上，因为那个名册是一个所谓的长期的支持，教会长期支持的一群人，这个主要的有所区别。因为保罗在下面的经文就警告了提摩太，因为当我们长期的支持有一些人，他可以有自我谋生能力的人呢，我们就不知不觉中就鼓励了这些人养成懒惰的习惯，养成懒惰的习惯到一个地步呢，就不知感恩，认为理所当然的。目前疫情的状况中非常明显，人没有改变多少，2000年前保罗写给当时的人跟我们2000年后没有什么改变。现在疫情的时候不是政府为了纾困吗，每一家当初是纾困怎么1000多块、然后这些等等等，然后最近有刚开始又给小孩子有孩子的又有300多块什么 tax credit 什么之类的，然后呢失去工作的呢政府就给你救济金，有联邦给你，州政府也给你等等，就那些拿救济金的人就觉得诶也不错哦，躺在家里躺平族，像大陆讲躺平族呢，我还有政府给我钱多好，这个国家实在太好了，这社会主义太美好了，那我就躺平嘛，对不对？反正不拿白不拿。就现在呢事实上呢很多店呢都在找工人，有些餐馆呢找的工人呢不够，所以说只能卖一餐或者是只能卖半天。因为那些躺平族的在家里政府给他钱为什么要工作呢？我去工作赚的跟政府给我的差不了太多，那我为什么不躺平呢？所以呢就造成这个习惯，人要养成懒惰是太容易了，太容易。所以保罗知道， 说这些年轻的妇女呢，你不能，因为他们还有能力的时候，你不能这么早就让他懒惰，成为社会的一个所谓的依靠社会的。所以躺平族不是今天才有啊，早在2000年前就有躺平族了。所以呢，教会就应该支持那些真正有需要的人，他可能实在不能去工作，身体有缺陷的人，否则的话就会让他们养成懒惰的恶习。因为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的10-12节有这么一段话，我没有写在程序单上，我就念给你们听。保罗对另外一个教会叫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么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就曾经吩咐你们，如果有人不肯工作呢，就不可吃饭。哇，好厉害啊！不肯工作就不要给他吃饭，不是说他不能工作哦，是他有手有脚又有机会，可是他不肯工作呢，就不要给他吃饭。因为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着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而呢，那时间不工作的时间多了，反而去倒去专管闲事。我靠着主耶稣基督吩咐也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的做工，要吃自己的饭。所以教会从来不是讲共产主义，从来不是讲社会主义，从来不是。你不工作的，你有能力却选择不去工作的呢，就不要吃饭。不是教会来养你，也不是社会来养你，也不是国家来养你，因为你有手有脚有机会，国家社会只是提供你一个公平的机会的环境，你要自己去做。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很快的很具体的说，不要把他们长期的登记在教会所支持的名册上。这负面的原因，第一就是在感情上他们将会面临很大的挑战。在5:11说，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呢，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情欲发动就是他的情欲冲动，意思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寡妇，就是他已经结过婚的，他有夫妻的那种感情的，当他还年轻的时候，他失去了另外一半的时候呢，他有的时候会回想到他们曾经夫妻的恩爱的时候，他会想到一段时间呢，他就忽然想要再嫁人。他原本是说刚刚失去丈夫的时候，他说我就为了主我就守独身，那没有问题。可是呢，他会面临情感上远超过别人更大的挑战。一个寡妇在感情上面临的挑战呢，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所以有些人刚失去丈夫的那段时间是非常的痛苦，他觉得好像生命中失去了一个部分，所以他感情上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教会呢就把他列入名册的话，他即将很困难。因为呢，他已经被教会支持了，可是他又要想要嫁人，所以在那边矛盾之间在那边挣扎。然后呢，他不只是在感情上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他在神面前的誓约上呢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所以在5:12就说，他们被定罪呢是因为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当初所许的愿就是当初的启示，就他刚失去丈夫的时候，他说我要在神面前，我立了愿，我起誓，我要守独身。可是感情上的挣扎，他想要嫁人的时候呢，他就毁了约，他就被定罪。在圣经的旧约，在民数记30很长的一段的经文，就提到有关女人许愿的一些的条例规则，这个可以给我们做个参考。 所以圣经有的时候呢，常常我们要为什么要有旧约的存在，是因为旧约当时的一些的背景呢，可以让我们从新约的角度能够更加的了解。旧约的时候呢，那段经文也面临了怎么说呢，就是说一个女人，那男人你要了解，男人许愿呢，神就向男人负责，就这么简单，所以不需要太讲男人的事情。女人的话，如果这个女人是在父亲家里的话，就她还是人家的女儿的时候，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她如果在父亲的家里，如果向耶和华许愿说我要约束自己，不做这个不做那个的话，如果她毁了约的话，她不需要负责，是她的父亲要负责，因为她的父亲听到了而没有禁止她，所以她在父亲家罪要到她的父亲的头上。等到她出嫁嫁给一个丈夫的时候呢，她在她的丈夫的面前许愿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等等，如果她丈夫没有否定的话，没有说不许的话，而认同的话，可是这个太太做人家妻子的，如果毁了约的话，这个丈夫要负责，一家的头要负责。所以做丈夫的也不容易啊、哦！太太随便许愿，你丈夫认同的话，太太毁约归到丈夫的头上。做父母父亲的也是这样子。可是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她成了寡妇的话就不一样了，她成为寡妇的话，她如果许的愿呢，她就自己要负责。她成寡妇嘛，没有丈爸爸嘛，不住在爸爸的家，丈夫也去世，她就自己对自己的罪负责。所以这里的背景就是这个样子，她废弃了当初所许的愿，她就要被定罪，她要为她的罪负责。所以这个女人在这种状况之下呢，她不仅是在感情上要面临挑战，她想要嫁人，想要有个伴侣，然后呢，她如果许愿说要独身，后来毁了呢，她自己要被定罪，所以她在誓约上呢也要面临很大的挑战，然后呢，最后呢，在习惯上也要面临很大的挑战。就是一旦我们一般讲，我通常讲正常的情况，一个做妻子的丈夫还在，他每天很忙，丈夫回到家里要吃饭啊，或者有小孩啊，要照顾这些很忙。可是忽然之间丈夫不在了，哇，不需要煮饭给丈夫吃，也不需要替他洗衣服等等等，都不需要了，他时间就忽然之间好多了，时间很多了。就好像以前我们做父母的，小孩子在家里还蛮忙的齁、哦、要送他上学，接他下学，要没确定他有做功课等等。等到一旦空巢的时候，哇，时间好多，是不是这样子？寡妇也是这样的，忽然之间时间好多了。时间好多了，他就会怎么样？保罗齁、哦、很不客气的写出了他们会养成的懒惰的习惯，就是挨家闲游、哦、这家去逛来逛去，这家去走走，那家去走走。以前不像我们现在可能还要开车，以前可能就住在巷子里挨家挨户走，到处去逛。在圣经呢，闲游这个字呢，在使徒行传路加呢用来形容一群很负面的情况，闲游不是好的，是不好的，是到处游行去害人。路加福音啊，不，路加在使徒行传用这样子来描述，用闲游。闲游在原文中的含义是经常改变方向的，今天走这家这个东边的，明天走西边的，走北边，走就到处逛的，没有方向感的。然后呢，闲游的时候呢，就开始说闲话，说长道短。和本是写成说长道短，新译本翻成好说闲话，闲言闲语。 去人家家逛的时候呢，就开始讲闲话，然后闲话之后呢，就好管闲事。你看，闲游、闲话、闲事，你看就做这些事情，好管闲事，就管一些不关他的事情。最后结果是怎么样呢？他就说了一些不当说的话，说了一些不当说的话。不当说的话的原文有什么意思呢？就说一些没有必要的话，没有必要的话，或者是说说一些与他没有相干的话，与他没有关系的话。这个是在习惯上要面临很大的挑战，面临很大的挑战。老实说呢，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谨慎，因为我们所碰到的一些，尤其在华人圈中，我们一些所谓的寡妇，或者是说年纪大的妇女，有的时候呢，不知不觉中，时间多了呢，他没有用在前面我们讲的那些年长的，就是说这些寡妇的要什么有好的名声啊，要有好的家庭的见证啊，这些反而就是养成一些这些的特征。我们曾经在教会中就会看到一些就讲异端的，往往都是这样子，他时间多了，他就闲游、闲话、闲事，一些不恰当的话。那这个呢，就是一些的当时很多的寡妇呢，所谓会造成的，因为他还年轻，他还没有经历，所以他很容易陷入这种不好的这个状况。所以你如果读这样子的话，你会了解为什么保罗的一些的书信对妇女呢的要求是非常的高，不许妇女在教会中讲一些话，就是因为要避免这些的情况发生。所以呢，保罗就是这边讲了他一些负面不应该就是说会遇到的种种的挑战，所以不要把他们列在教会所支持的名册上。然后呢，圣经不只是讲负面，也要告诉我们正面的。所以在五章的14到16节呢，保罗就讲到一些正面不把他们列在名册上的一些的原因，就是说鼓励他再嫁人，鼓励他再嫁人。年轻的寡妇如果有机会可以再嫁人，我们不是说他一定要嫁人，只是说鼓励他有机会的话，等到他哀伤之后呢，可以再嫁人。在旧约中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也是蒙神祝福的例子，就是路德记的路德。路德是一个外邦人，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娶了一个摩押的一个外邦的女子，结果这个娶她的丈夫以色列人呢死掉了，同时不只是死掉，她的公公也死掉，所以她的婆婆也成了寡妇。可是她的婆婆年纪大了，所以她知道我已经年纪大了，我不能再结婚再生孩子，所以他就鼓励他的两个媳妇说，你们回到自己的父家去，就结婚生子，神祝福你们。结果其中一个的确回到了他的家乡，唯有路德呢，就跟着他的婆婆从外邦一直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伯利恒。所以呢，结果呢，路德他后来就是嫁给了波阿斯，生出了大卫王，所以路德就成为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的祖先。所以神也蒙祝福这个所谓的再嫁的这个年轻的寡妇。所以呢，年轻的寡妇再嫁人， 不是说是圣经所不允许的，而圣经是许可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所以当我们如果有碰到周边的人，他年龄上还有机会再嫁人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可以鼓励他们，有机会的话可以再嫁人。路德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那当然呢，保罗说你要再嫁人呢，就是要用你剩余的生命中呢，要积极的做以下的这些事情。你不是为了嫁人而嫁人，不是为了说讨生活而嫁人，不是这样子。所以他是说什么呢？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怎么样？生养儿女。就是说你很可能前一个丈夫没有生孩子，所以呢你一生中好像觉得有所遗憾，可你可以再有机会再嫁人呢，可以生养儿女。生养儿女一直是神对每一对夫妻的一个期盼。在神的心意中呢，一个家庭，美满的家庭，有丈夫有妻子，二人成为一体，然后呢他们要有一群的后代，希望这群后代是敬虔的子孙。所以生养儿女一直是神对每一对夫妻的期盼。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在创世纪就说神就祝福这群人，不行，这群人这对夫妻亚当夏娃，就对他们说什么呢？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对第一对夫妻亚当夏娃就说，你要生养众多，你要生养儿女。然后等到人犯罪之后，洪水来消灭了当时的人呢，神只留了挪亚一家的八口。等到洪水之后呢，神就对挪亚说，神就赐福于他们，对他们说什么？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了地。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呢，昌盛繁茂。所以生养众多，生养儿女，是神对每一对夫妻的一个期盼。所以年轻的寡妇她在嫁人呢，一个正面的一个原因呢，就是神要借着她能够生养众多，生养儿女。生养儿女永远是神对人的一个期盼。当然你生养儿女呢，你不能只生不养，生养呢也包括也要生也要教养。生容易养困难哦，生当然女人是很辛苦9个月，可是养呢，要教养一个儿女是一可能是要一生一世。即使我们现在的女儿都30几岁，有的时候还是有些跟我们心意不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也稍微会为他们操心烦恼，他们要做什么事情，因为女儿还儿女永远是你的儿女，不管她多少岁，就像我们对我们的父母来讲，我们永远是他们的儿女，不管我们多少岁。所以生养儿女呢，是他一个正面的一个原因。然后呢，他要治理家务，就是管理家务，管理家务。在圣经这边很奇妙哦，讲一个比较，就是说圣经，就是说圣经研究圣经的角度来讲呢，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中讲到年轻的寡妇呢，他的用字上呢比较奇特，他用了很多的字句呢都是非常少用的，比如说生养儿女呢，牧师查了所有的解经的书呢，只有在这里用过一次，所以我们没有在别的地方提到，只有在这里提到。然后呢，治理家务呢，也只是在这里提到一次。所以我们很难了解，到底用别的圣经来解释，我们很难了解怎么治理家务，就很难了解。 我们可以从字面上，就是说他要把家庭用得好好的，因为呢，他有一个丈夫了，他有一个新的一个家庭，所以他神再给他再一次的机会，有夫妻之间的感情，有生养儿女这个机会，所以他要再一次的能够把他的家庭呢东西用得整整齐齐，管理家务，要把家庭用得有次序，就治理家务。然后呢，他不只是如此，他得胜了仇敌，因为神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个人都有一个盼望，就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活出一个有目的的生命来。我们活着不是说占一个空间呼吸吃饭等最后一天，我们每一天要想想我活着有没有一个价值，有一个目的。对年老的年长的寡妇呢，她必须，神对她的期盼是说希望她有一个行善的一个好的名声，我们上个礼拜信息有提到。今天对这个年轻的寡妇呢，是希望呢她能够有一个美好的家庭。她活着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呢，是希望神能够借着她生养一群敬虔的儿女，然后她把家庭用得整整齐齐，然后呢别人仇敌呢就不会有辱骂神的一个机会。所以你看看这个基督徒比我们不信主的还糟，不要给敌人辱骂神的一个把柄或者是个机会，所以如此他就得胜了仇敌。我们做能够做，就是说这些年轻的寡妇呢，我们不只是生养儿女治理家务，我们必须要得胜仇敌。保罗在这里严厉的说，有一些没有办法做到的呢，保罗用一句非常严厉的话说，已经有一些已经转去随从撒旦了，有一些呢他选择去跟随撒旦，不选择去跟随了神。最后呢，保罗就是鼓励那些信主的妇女呢，如果在家中有寡妇的话，自己要救济他们，不要累着了教会。这里很有趣的哦，说信主的妇女，因为圣经呢原文有很多的所谓的当时是手抄本，有一些手抄本呢信主的妇女呢写成信主的男人与女人啊，就包括男的女的，可是大部分的呢都是没有男人，都是女人。意思是说什么呢？为什么只要让妇女，只是强调妇女要照顾自己家中其他的寡妇？很奇怪的哈，因为我相信呢，我这几天在思考，针对一些年轻的寡妇，在家庭里，女人去照顾她，比男人可能更加的恰当。因为这女人的心可以将心比心，不论这个信主的妇女是不是还是单身，或者是还有丈夫，或者是也失去了丈夫，所有信主的女妇女女人，她应该特别在注意她家中还有其他的所谓的寡妇，她要特别的去帮助他，使得他不累着了教会，让教会可以有这个资源去帮助那些真正没有依靠的寡妇，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讲的年长的这些寡妇，没有家人以及没有工作的能力的等等。那以上的这些呢，也许在我们生命中遇到的机会不多 啊，我们机会遇到的机会不多，可是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呢应用在一些所谓的弱势的、需要人家帮助的人，我们可以应用在他身上。我们主要帮助他是希望他能够独立再站起来，有短时间的帮助能够来安慰他。事实上呢，有些人认为这些好像是不太可能做到的事情，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呢，考古学家曾经在中东那个地方去挖那个坟墓啊，就曾经挖到了一个墓碑。那个墓碑呢，是一个基督徒的墓碑，可是那墓碑上的碑文是这么写，考古学家发现那个碑文，他碑文是这么写，他是说献给佩德的叫做维吉娜，维吉娜是一个女人的名字，就说我这个碑文是献给这个佩德的维吉娜，是他的女儿很美丽的写了这个碑文，这女儿写给那个妈妈的。他说瑞吉娜是个母亲，并且做了60年的寡妇。底下那句话，他说，可是他从来没有成为教会的累赘负担。就我这个母亲呢，做了60年的寡妇，从来没有成为教会的负担。他活了80年5个月又26天，哇，就写这么清楚，意思他20岁就守寡了。80年5个月又26天，那这个是考古学家挖出来的一个碑文，就见证了当时的确有一群的人，或者是一些的人，他真心的遵守了保罗在这里的教导，就是针对年长的寡妇、年轻的寡妇。这个年轻的寡妇守寡了60年，从来没有成为教会的负担。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神借着他的话语来挑战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多注意到我们周围那些所谓的被人家忽略的这个族群。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向你祷告祈求，求神你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我们要顾别人的事，让我们能够看神你放在我们周围这些被人所忽略的，无论是孤儿或者是寡妇，让我们能够关心他们，能够在各方面，在感情上，在经济上，在话语上，能够来鼓励他们。求神你借着你的话来鼓励你的百姓，做讨你喜悦的儿女。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唱三一颂赞美神。三一颂在程序单的后面，如果你们还不熟悉的话，后面的下半节。感谢神，让我们小孩子能够参加侍奉，他去主日学，然后结束正好赶过来。OK， Doxology。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神父圣子。